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1992、93我就开始写歌了。退伍之后组了交工，然后结果交工解散了，也没有什么演出啊。当时候我的应该是那个状态突然间掉下来，掉到一个很低的地方，我写不出歌。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又写出了一首歌，重新再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10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动。这集邀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也是音乐上最触动我的人之一，歌手林声祥。我们相识于2011年，一起去了一趟富士音乐季，他去演出，我去做报道。但我看过他可以回溯到上世纪了，1998年一场在大安森林公园的表演，那时他的乐团还叫关子音乐坑。上回我俩坐下来聊天，是他到我一场新书发表会担任嘉宾。一晃眼快10年前的事了，我们的人生都经历了许多。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声祥叙叙旧，好好的聊一聊。来，先请声祥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德正好，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现场大概有30000人在这边。谢谢声祥今天来上节目。
谢谢你邀请我来。
谢谢。刚刚提到关子音乐坑，那是你在淡江大学组的乐团吗？
是。
那我们先从淡水聊起好了。嗯，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张雨生的展览，然后我梳理他的文字脉络，挖掘出很多他以前写的东西，以前我没有看过。然后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张雨生在90年代初期搬到淡水住过几年。然后在一篇名叫《爱在淡水》的文章里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淡水的景色气象万千，从早到晚都有变化。对我而言，创作时很多灵感都是在淡水。舞台剧《阿妹》的2张专辑都是在如此山水孕育之下写了很多东西。我太爱淡水。我想问你的是，你当初从一个美浓长大的小孩子，然后跑到淡江，跑到淡水去读书，那现在过了那么久，你还会想起淡水吗？
还会。我高中开始离家，我第一站是到台南。高中3年之后没有考上大学，再补习1年。那些补习班的那个老师哦，全部都是反国民党的老师聚集起来，他们都是上课，譬如说40分钟，最后10分钟全部都在帮你做政治补习，都在骂。我的政治启蒙是在宏达补习班开展的。
好，听过，所以是你的高四政治启蒙。
对，后来考大学，因为我觉得我成绩实在太烂了，然后我只要考上大学，任何一间都好。印象中是淡水叫做民歌的起源地，听说很多人都很爱那边弹吉他写歌干嘛，我就想说我要去这一间。就是我的分数在那边，那我就把这个志愿填在那附近。结果就上了淡江。我根本就不管那个科系是什么。
所以你是读什么系？
交通管理。后来才知道我数学那么烂，结果交通管理要念会计、统计，还有微积分跟高等微积分。所以也是很辛苦。我念大学4年，然后退伍之后我在瓦窑坑，1997一直住到2009，我女儿2008出生。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撤回来，撤回美浓。所以我在淡水住的日子有大学4年以外在瓦窑坑大概11年半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淡水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地方。
那你现在想到淡水，你想念它的天光，还是湖海，还是那边的人，还是空气的味道，还是某一种当年的生活状态？
天光不太可能，我们哪有那么早起床
玩团的都比较睡到比较晚。
如果要接近天光，可能就会想念阿给啦、欸啊、那间那个
在老街的吗、嗯
欸、真理街、嗯、那个老板娘大家称呼她叫做淡水的林青霞、欸哦、现在我每次回去吃阿给、啊、她每次都要请我喝鱼丸汤。
所以她现在还在卖吗？
还在卖啊、欸、
所以你现在还是三不五时还是会有机会回到淡水？
还是会、欸、譬如说好，我这一趟上来台北好，我有五天、嗯、事实上我的行程只有三个、嗯、我可能中间有一天或两天的空档、嗯、我就会想说那我这一两天我要做什么、嗯、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好，我来搭捷运过去，转轻轨到淡江大学站下来之后，我去走路上瓦窑坑绕一圈回来这样、
嗯、我觉得大学生涯或是大学年代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特别的几年。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你跟同学熟吗？
很不熟呢。嗯，我本来就是感觉我个人本来就是属于边陲感很重的人，
边缘性格。
边缘性格、嗯、淡江在整个大台北地区也算是有一点边陲。嗯，可是我还蛮喜欢那种边陲感。嗯，包括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很越来越不喜欢当主角。嗯。譬如说是好一个唱片的发行，或者是要开演唱会，然后要面对记者，那个过程就让我非常的不适。然后对我来讲就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诶，我觉得做电影配乐还蛮好的、嗯、就是男女主角跟导演都会站在我的前方挡着、嗯、然后我只要
帮你挡子弹，
对，我只要挥挥手说哦，这次配乐是林声响、哦、但他挥挥手就可以了，然后 我就觉得说诶，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待得特别舒服。然后我在大学里头不好意思呢，我都几乎没有去上课呢、嗯、
其实我也一样、
哎、是哦。
那你那时候在玩什么？
大概有几件事是重点，就是大概是我的重心、嗯、第一是大概就练琴、嗯、练吉他、嗯、第二个看小说听音乐，这三件事大概是主要的，
就把你的生活填满了、
填满，然后就弄到很晚，然后就睡觉睡得很晚，然后课就不上那样、啊、所以我被当了好惨哦、嗯、我差点被念到退学
差点被恶意
我差点被恶意、啊、而且我是技术性救回、啊、痛定思痛之后我才那叫做洗心革面吗还是什么、嗯、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对、嗯、我觉得大学学生会自己在想说你可能透过这个时间去干嘛，嗯，比如说我们去听音乐，我们去看小说、嗯、那我觉得搞不好是影响我们的生命，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一件事情呢。
你高中是读台南二中吗？嗯，那你高中有开始玩吉他吗？还是进淡大所以高中就在玩了？
高中有开始，高一升高二开始练吉他。
那个时候是想要把妹还是想要表演？
把妹是第一个动机。
对
我女儿现在念高中，她说爸爸我要填社团了、啊、你觉得怎么填比较好？我说看你啊。她后来想想填了吉他社，第二填乐音社，就吉他社人太多，她变成乐音社。爸爸我不要弹 keyboard， 你帮我去弄把电吉他来。我们就是这样子使命必达，你知道吗？
我们来聊聊瓦窑坑好了，因为感觉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对很多林声响的歌迷来说也是一个有点传奇的地方吧、嗯、那个地方是在淡水的哪边？然后三合院是瓦窑坑里面有一栋三合院，还是说他是怎么找到的？你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哦，那个我觉得找到也是很神奇呢。嗯，当兵要退伍的时候，我退伍是1997嘛，嗯，已经当时候是26，嗯，我那时候有两个月的退伍假，回到淡水之后，然后我就想接下来我还是要当一个音乐人啊。嗯，那时候淡水都没有练团式了，每次练团都要去台北。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我在淡水我住的地方那边就设一个练团式，嗯，我随时可以练团。那如果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不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地方，嗯，他一定要在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骑着摩托车往淡水的后山走，反正就走走走走，看到哎，怎么这条路以前怎么没有走过？哎呦，这里怎么会有一个三合院在这里？嗯，哎，感觉像废墟一样。嗯，然后我就左晃右看了，哎，旁边他们有邻居耶，我就问他那个一个大嫂说：“哎，大嫂，这个房子有没有说要租啊？”嗯，然后他也很惊讶，他说：“你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那个主人。”嗯，就是他的亲戚。嗯。哦、后来我等了将近可能快一个小时，我要离开的时候，嗯，我们老板娘来了，开着一台高档的车子车、哦、开进来了，嘿，有钱人家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啊，谈那个，我说那如果这样子租金怎么算啊，然后怎样、嗯、然后里面要整修嘛。嗯嗯、哦、我连那个地板都是我去部队里面借那个打地板的，有没有？嗯，我去把它打下来的呢，
你就自己当装修工人这样？
对，做工的人那一种，都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啊。哦，那个我们没有做过的人哦，大概打一天，整个身体都酸痛啊。我打那个真的好累哦，哇，我那个不知道打了几天，所有的地板上被我打起来。
嗯，所以从你看到那个房子，然后到整修它，到住进去，大概隔了多久？
应该有超过一个月吧，我在想。那边现在想起来会觉得那边太冷太湿了。嗯。嗯，冬天的时候太冷太湿，可是夏天很凉爽。嗯，因为那个是石头屋，嗯，它的墙壁都是石头砌起来的。
你怎么早期瓦窑坑这一群人跟你一起那个时候一起玩音乐？那个时候做林岸的时候，你是因为这张专辑我很喜欢，然后我相信很多人的乐迷都很喜欢。嗯，你有办法回想起来你那时候做林岸那时候的状态跟心情是什么吗？
我那时候很想要重新寻找另外一个声音啦、啊、嗯，因为我也不太想要像再继续写《风神夜舞》或《菊花夜行军》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嗯，我很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我可以简单驾驭我的 vocal 好、哦、但是又能够写到我觉得是好的作品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它算是我第一张专辑的实验。嗯，那第二张就是在种树。种树是我第二张还在继续努力的方向。嗯，那林岸的话，嗯，因为那时候我通常在做一张专辑的时候，我都会为这张专辑先设定一个
主题吗？
主题或者是讲说是一个目标。嗯，它的概念是什么？好像比如说我等就来唱山歌是运动音乐、嗯、那这个就是为了运动而写的音乐哈，运动音乐。嗯，菊花夜行军是音乐电影。我是希望这张听起来是听音乐，但是感觉到是在看电影，
有影像感，
影像感
很强烈。
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目前为止对我来讲还是一样的事。嗯，我只要觉得我写的音乐里面没有影像感，大概都会被我放弃。嗯，那在做林岸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生活里面的配乐、嗯、不是那么强烈的什么音乐，但是它依旧可以是一个好的作品。它是配乐、嗯、伴随着我们生活的配乐，所以有点就是低低沉沉然后娓娓道来。
因为后来听你说你好像觉得那时候是人生第一个低潮嘛。嗯，你觉得低潮定义对你来说是什么？是商业上吗？还是说其他的部分？
我是大三的时候开始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嗯，那我实在算也很幸运，就是退伍之后就开始继续这个音乐的路。嗯，那一直走到后来组了交工之后，然后结果交工解散了。嗯，我那时候心里也没有想说特别的想太多，结果才知道说一解散的时候我怎么变那么闲啊、嗯、我怎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嗯，也没有什么演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解散啊，也不会找交工来演出啊，那怎么办？嗯，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是这样来。嗯，当时候我的应该是那个状态突然间掉下来，嗯，掉到一个很低的地方。但是我在想那时候应该我应该是躁郁，嗯，也会有躁症，所以嗯，那时候我歌也写不出来，我写不出歌。从菊花之后，
你那时候有点害怕吗？
非常害怕。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又写出了一首歌，林岸的那个 bonus track， 就是那个戏妹你看。嗯，我那时候写出这个歌来的时候，我就重新再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
那在写不出歌的那段日子，你会焦虑吗？还是你相信那个东西在你身体里面，它有一天会回来？就是你怎么跟自己讲？
我什么都没有跟自己讲，然后都乖乖的坐在那里看看还能不能写出来。后来我就是逛到那个淡水的英专路一家体育用品社，我问说这里哪里淡水有人在打乒乓球吗？说有啊，在那个大一街那个新心理活动中心啊。我就跑去重拾乒乓球，到现在我一直都还在打。
我们来聊一下旅行好了，因为这节目比较朝圣。
是
从交工的风神125线到184夜行巴士，然后声响乐队的动声，就是移动和旅行，我觉得一直是你音乐中一个元素。那你是不是有一趟去冲绳，然后去朝圣三线音乐文化的那个旅行，对你来说，以及对你的音乐生涯来说，有一个重大意义，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冲绳之旅
？OK。就是刚刚有讲到交工时代，那时候在我第一次启动欧洲的巡回，我在欧洲巡回那时候两次，一次是2001，一次是在2005。那第一次大概好像我记得好像有半个月，第二次有一个月，不过那次我觉得对我来讲就给我震撼还是蛮大的。从技术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实在差人家太远，我是觉得哎呀，自己可以闭嘴了，我们回去赶快去把自己的技术追上来吧，我们努力练琴吧，哪些东西我们不会的赶快去问人啊，到底我哪里不会啊，就努力的去追上，我觉得我心里面想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叫世界标准吧。结果后来平安龙跟大竹岩来台湾演出的时候，那次因为我大大叔就是叫我去接他们，然后我去看了他们演出，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震撼啊，就是为什么连打击乐手都没有，一个我老师平南龙，他弹三线，然后 Ken 弹木吉他，两个人就这样子，哇，做了一个真的是超棒的一个演出。我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下面都能够感受到那种节奏文化之强大。我在想说这个我不会啊，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是不懂。好，我去拜师好了，我就去日本跟他们拜师学节奏，我觉得主要是节奏。我去那个日本东京的时候住在平安龙家，这两个老师他们的教学模式完全两极化。譬如说我问 Takashi 说那个 Okinawa 三线，这个是怎么样弹，他就拿起那个 Okinawa 三线，他就这样弹给你，他不跟你讲什么从零到一要怎么做到，没有，他就说就这样子，声响
就弹给你看，
OK 他就结束了。因为他很忙啊，一大早就出发去交情了，然后不然就去演出了，他很忙。那我去跟 Ken 学吉他的时候，他从零到一之间，他可能会分五动。好，我们在这边呢，第一个是有这个，好，0.2 0.4，然后再会0.6 0.8，它是很工业化的切割，
很精准，
然后到达一，它是很工业化的精准。但是塔卡奇是一个很知性的，你知道，就是那种很不是那种规格化的，你知道吗？
就是都在他的脑袋里面。
对，他两个完全极端的两个老师。
所以你同时跟他们两个学艺吗？
对啊。
那你那时候不会有点精神分裂吗？
不会，我觉得两个互补最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边学节奏。我那时候看平安龙啊，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在他的家，有的时候会突然跳起舞来。他们冲绳的舞蹈很，就是他们的传统舞蹈是一个非常强壮的那个冲绳文化。哇哦，平安龙他在跳舞跳得好美哦。一个老人家在跳舞，我会说他跳得好美。竟然是用美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好美。然后去到冲绳去拜访他的故乡，去看看冲绳人他们的生活，到底三线跟他们生活长什么样子，去看那个岛，大概是这样子吧。
你刚才说平安龙跳舞很美，然后我就想到法国雕塑家罗丹吧，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是缺少发现。所以你在那边，然后就看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你觉得三线那个音乐那个乐器 已经算他们冲绳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吗？就是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你实际去冲绳观察之后
怎么来的，我是倒是不晓得，我没有去探究。但是我那时候有问过那个吴龙顺吴老师，他说冲绳三县它基本算属于南三玄系统，南北三玄的区隔是南三玄用蛇皮，因为南部才有大蛇，北部的话可能用狗皮猫皮，就崩，它那边都是蛇皮，音乐的 scale，音阶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几个特别的 scale，但是跟我们这边五声音阶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它真的是很特例的一个海岛文化，你知道吗？哇，那个 Okinawa 三线，它一弹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这个就是 Okinawa 音乐，
一听就知道，
一听就知道。
后来你跟大竹研还有平安龙一起创作了《种树》那张专辑，那张专辑你怎么跟这两个老师左右手互搏？你们怎么搏出那张专辑？
哦，也是很多事情啊，那时候种树是待在那边，Okinawa 跟平安龙东京的应该是埼玉县的家里面，大概前后好像是11个礼拜，好像我应该是在那边完成所有的专辑之后，我回来就准备开始录音了，好像是这样子，所以那张专辑基本上是在日本写的。
那里面的那个三线的部分是回台湾录的还是在日本就录好？
回台湾录的，
所以你把平安龙请到台湾
Ken 也是，对，
所以那算是你第一次在专辑中有融入三线这个乐器吗？
对，我以前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过度坚持要自己的传统音乐音乐的乐器或是什么，所以完全叫我放手去给平安龙融入他的 Okinawa 三线，我有一点抗拒。后来这个事情我放手之后，让他融进来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的有一些门我打开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了，我的规矩就变宽了，而且我是打从心底喜欢平安龙，我非常喜欢他，然后他也哇可能快要70了哦，他最近要来台湾演出哦，有一天要来住我家，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件事情的。
哇，那你们会，那你会同台吗？
我们也会同台，而且是在山区，在六龟山区哦。
哇，这个一定是我们要去朝圣一下的一个演出。 哇，这就是种树。你现在创作也创作，如果从关子音乐坑算起，应该也30年了嘛？
诶，对，1992、93我就开始写歌了。
你觉得时间过了这么久，写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年纪真的会改变对于声音创作的这种想法。看我早期写的像《风神夜舞》《菊花夜行军》的作品，
嗯，
我所有的那个声音的设定都设定到比较中高频的位置，
嗯，
现场演出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蛮累的，
嗯，
很疲累。所以我在做完《菊花夜行军》之后呢，我就心里在想说我应该要改变自己，
嗯，
要把自己的歌想象自己的歌应该要写成怎么样。
嗯，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Bob Dylan 的 Modern Times，嗯，是他的发行年份是几？是2006。他好像在之前还有一张叫什么？之前一张
Time Out of Mind 吗？还是 Love and Theft？
对
，Love and Theft、
嗯。对对对，那张我也喜欢，
嗯。
有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一些朋友在谈 Bob Dylan 的时候，
嗯，
有些人就会讲话的方式大概就会这样子，啊，哇 Bob Dylan 不行了啦，他好的作品就是在前面4、5章啊，后面的都不行了，嗯，我在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大概都是被唾弃的那个创作者了这样子可是我后来我听到那个尤其是 Modern Times，
嗯，
哇我都觉得我好喜欢那一张哦，我都觉得那一张真的是，嗯，对我来讲是一个经典，真的是经典，我很喜欢那一张。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写歌创作上面的时候很容易去 dry，
嗯，
就是控制它，嗯，然后表达那个声音那个曲子的那种美学，
嗯，
所以大家就会不会把自己的那个唱歌的音高设定到这么中高频，那么让自己唱歌压力那么大的状态。
你说最近几年的创作，
我应该是从临岸开始找寻，但是我从林南开始在找寻这个声音的时候，种树那一张我做完的时候，嗯，我就说啊，这个应该是我开始摸到我成熟作品的那个尾巴的作品，
嗯，
就还没有真正成熟，我自己知道，
嗯，
野生是我觉得我第一张成熟的作品，
嗯，
可是野生是我卖的最不好的作品，
嗯
嗯，所以我觉得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创作者在看自己的作品跟别人在看那个感受力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
你现在唱交工的歌你需要降 key 吗？
很早就降了，都各降了一个 key，嗯，像菊花夜行军跟风神夜舞都是降一个 key，
嗯
嗯，
你觉得降 key 对于一般普罗或是多数听众你觉得听起来会不一样吗？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唱 vocal 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的 vocal 设定到一个，嗯，让我
勉强，
对，因为不然你听的人会觉得说
有压力，
你对啊，你明明就唱不到那么高，你一直想要去跟，
嗯，
这样不好吧，
嗯，
应该是要很轻松的去驾驭它嘛，那我降一个 key 我现在驾驭没问题，我如果驾驭不住了，好譬如说5年后更老了
再降
半音或再降一个全音也没关系啊，哎，我觉得就人很自然啊，
嗯，
只要他是维持住一个我觉得是音乐它本身的还可以堪称美学的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就自然跟着身体变化。
是啊是啊。
刚刚聊到冲绳，聊到平安龙，聊到大竹园，聊到种树，然后还是想要跟你聊一下音乐。虽然我们的偶像小柯说今天不是来跟各位讨论音乐的，哦，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来讲几张专辑好了，哦，我之前有问你说有没有专辑对你特别有意义，然后你就举了 Modern Times 嘛 Bob Dylan 的，
嗯，
那是2006年，我刚好那个时候在纽约读书，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他的 tour， 他就是以那张专辑的曲目为主，
嗯，
另一张专辑是 Van Morrison 的 Astral Weeks，
嗯，
然后我发现，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 你在《菊花夜行军》的那页有向 Van Morrison 致敬。
对呀、
啊，对、嗯啊、那可不可以聊聊为什么是这张专辑特别影响你？
我必须要先承认，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刚开始就是能够听得懂这些厉害的作品，
是
我们只听得懂那种很一般的、很容易入耳的一些作品。
嗯，
哎，像比如说 Pink Floyd 的，
嗯，
Dark Side of the Moon、
嗯、
The Wall 这些作品的时候，由于刚开始我们真的听不懂啊。
嗯，
我们那大学时代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同期的这些同学，有些就喜欢 heavy metal 的、
嗯嗯
哦、会听那种 Ozzy Osbourne 啊、嗯嗯、什么 Metallica 啊之类的，
黑色安息日啊、
呀，大概是这些、
嗯、
那像 Van Morrison， 我接触到他的作品已经是我在退伍之后、欸
嗯、
我才第一次买了他专辑。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去买 CD 啊、
嗯，
除了有生活费以外，因为我也没有去打工，
嗯，
当时我们要买一张 CD 都是千挑万选才去买一张、嗯、
对对，而且买回来其实没有很喜欢，也要把它听到喜欢为止要听懂它，因为太珍贵了。
对，就是觉得不然的话太浪费了，我们应该把它功课就是要
做
功课，要都要做足这样子、嗯、那有人说它很好，那为什么我怎么一刚开始听我不觉得怎么样啊、
嗯，
像 Van Morris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很、嗯、
说哦，这个 Van Morrison 的 Astro Week 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品。
嗯，
好，那我就，然后我那时候还买了黑胶，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就直接是买黑胶。
你是跟那个台南的唯音唱碟买的吗？
对，
就是 Cole。
哎、嗯，我们都不敢叫他 Cole， 我们都叫许先生。那时候就买回来，然后我们再放。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改建，在那个平房。
嗯，在美浓。
对，然后我就在做我的事，我就开始可能在读书或者在做什么事情，那音乐就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播了很久，然后我就突然间我的头就一抬起来，
嗯，
我就说这个是好音乐，
嗯，
我就突然间我懂了，我听懂了，说这个是好音乐。哇，我在想说天哪，你是怎么办到的？
嗯，
那个和声你就是从头一直重复重复重复，然后他就是很自由一直唱一直唱，那个歌很长啊、
嗯、
他一直那边弄了很长，但你不会觉得他无聊、
嗯、
后来我就是知道说哇、哦、原来一个大作大歌、
嗯、
大的歌就是指很长的歌、
嗯、
通常应该都是很简单，是很有可能到达一个
境界，
可以变成是一个大的曲子。
嗯，
我在想可能繁复的歌也有吧，但是我觉得从 Van Morrison 对我的影响这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处理结构是极简派的人，我非常简单的处理我音乐的结构，我的结构一定是简单明快明确不复杂。以我的美学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谈音乐其实会谈到结构的问题，所以我的作品大概都是很简单啊，我的 没有什么困难的什么有的没的那种结构、嗯、都是很简单的和声，很简单的循环，然后形成一首歌这样子。
我听过你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你说创作就是在限制里面创造无限。
对啊，
是就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一首歌所以我才会写下《封神夜舞》啊。
嗯，
是因为 Astro Weeks 的里面的那个 Madden George、
嗯、
我听懂了 Madden George 我才会写下《封神夜舞》所以你看《封神夜舞》里面有很多的很像喃喃自语，你知道吗、嗯、很多的跟自己的对话或跟神明的对话，很多那种喃喃自语的那种有一下没一下这边、
嗯、
但是都一直在结构里头跑、
嗯、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听懂一首歌，是他听懂我们的。
OK，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就是你觉得你被一个音乐理解了，比如说我听到林安也是这样，我觉得他懂我了。
OK，
就是一种互相的嘛。
是是，
如果一个人看看看一度是爱目珠掉掉飞飞弄散 爱是生就知浓浓懂懂沉浓过后每生的生存亲像鼻卡做哈利见你草吹的迷信阴暗
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啊、上次该不会就是那个周年演唱会吧？
有可能呢，我已经好久没唱这首歌。
然后你在访问中有提过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现在好像有自然的烟酒嗓了。
大概吧，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看一个访问，你说好像张兆堂
对啊
老师很久以前跟你说过声响的声音听起来
太干净
太嫩哦，就是对太 clean 这样。
对，
然后唱这种 folk rock 或是这种比较草根的音乐，或者像比如说像 Tom Waits 那种，当然不用跟他比，但就是说会有一种味道、
嗯哦、
被岁月浸色过那种沧桑感、
嗯、
那你有意识到说有一天你觉得你的声音，比如说你在监听的时候你觉得林声响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了？
哦，我是不晓得现在你听是有那种烟酒嗓了吗？我不晓得，但是我一直期待我有那一个烟酒嗓。
所以本人还是不是那么确定。
嗯，我觉得自然就好吧，也不要想那么多。像现在酒真的是比以前少喝了很多。现在我大概都会有一个规矩，
嗯，
就是譬如说我明天要演出，我今天一定禁酒，我一定不会喝，嗯，让酒精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把它代谢干净，
嗯，
然后我在演出的时候就能够，
嗯，
就很容易控制住自己的 vocal， 自己跟观众的对话都会很清楚。然后知觉是打开的，跟所有的乐手一起
出卖一下我的好朋友好了。 就是那个小柯，
小柯
就是智慧西公社的小柯，也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嘛。嗯，他以前喝酒的有一个原因是要让自己睡着。
OK，
他脑袋特别是在做专辑的时候啦，躺在床上都在想那个歌。
OK，
因为他也身兼制作人嘛，然后就是脑袋没有办法停机，一直在想那个歌要怎么弄，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嗯，你会有类似的经验吗？
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开始会有酒瘾，我都不否认哦。就是在交工的年代，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是在做分轨录音，所以我觉得做分轨录音这件事是对于那个人很不健康的一个工作状态。
怎么说？
因为你一轨一轨来嘛，所以代表是你一个人进去录音，你听一次，你录完这个音可能你录了三次五次，好，换下一个，所以这个音乐它就一整天一直跑一直跑，你跑完一整天，你就算弄完了，搞不好还没弄完，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那个声音，一整天都在听那个声音，我们躺下去那个声音还在转呢，好惨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身体很不健康的一个工作模式，所以后来我的工作几乎都是来全部一起来，所有的都一起来
Studio Life 嘛，比较像那样子。
对对，现在目前的工作都是连电影配乐都是这样做。
你觉得那个听众听得出来差别吗？
我觉得听得出来吧。
我也觉得听得出来。
是啊，那种流动性啊，
Organic
呀，那流动性。所以我们在选那个录音的版本，不是说选一个最没有失误的版本，总是努力的去挑一个能量比较好的版本，是这样的想法，
有时候失误也是歌的一部分。
是啊，
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那个唱片卖不卖这件事情，然后有个画家叫马蒂斯，马蒂斯他说艺术与大众之间永远存在鸿沟。你出道这么久了，然后也经历过许多转折，我好奇是说现在的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跟大众的关系？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讲什么。我们那时候出道1997年，一直到出道已经经过15年了，还是不时会有观众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那个作品全部改成国语歌，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部都听得懂。
现在还是会有人说这种话？
现在比较不会了。
那个时候有？
对，那个时候不只是有，是很多人，所以有一阵子就是脸书什么流行说什么一句话可以激怒你，我就是写这个。大概我觉得最近10年来就少了很多，那你看有那么多母语的歌手的创作都跑出来了，那我会觉得这是真的是还蛮好的一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听众本来不会是大众，我到底要怎么去看待我跟观众的关系？或许我一直以来搞不好我都还没有去思考这个事情，想的有很清晰，或者是很全面。尤其你看我是一个这么边陲的人，那么害怕面对媒体的人，对不对？第二个，我做电影配乐是我跟观众在沟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接到这种很大规模的是在大佛普拉斯的这个配乐工作，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有很认真想。
那导演有跟你沟通吗？
导演都已经把那个参考配乐全部都丢过来，那我们就会负责把这些音乐把它重写弄出来，就是说这个声音要能够让这个影像跟观众的脑子里面的记忆的一种音乐影像能够接上电，我觉得就是那个共感才会启动，变成是我去启动的那种旋律，那个元素要很明确，但是又要很隐晦，
这是最难的地方吗？
对我来讲不难啊，对我来讲我觉得不难，像譬如说那时候大佛的那个斗宅跟那个蔡伯他们不是在偷看他们董事长的行车记录器吗？那我就写了两把双电吉他的那个一人一个，他们偷看叫做偷看董事长，漂片，那首曲子，那时候我写的时候我在想说喊他们两个就是好像在办案一样，你知道吗？怎么
这样子，
我命大美后我参考了那个007啊，007的音乐。那另外一个是像譬如说那个面会菜，面会菜事实上是连接到的是一刚开始那个西手迷的那个离歌，我是从离歌的元素里面拆解出来写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台东人，那是台东人，是本来就在电影里头，台东人也被我剪了好多部分，被我放到很多的配乐片段里头，那做电影配乐，电影配乐大海捞针啊，你要说它很难，真的是难到就是你不晓得到底是要配什么样的声音你才会觉得对啊，你可以讲这个对，你也可以讲它不对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它好还是不好，真的大海捞针啊。我们今天当一个电影配乐，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对于就是电影对角色的解读能力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能力，我们才有办法去下手当配乐，我觉得啦。
电影配乐其实就是等于是你的音乐，然后透过电影这个载体被大家听到，然后听到的时候同时会有一个影像去跟音乐两个创造出一个某一种奇妙的力量或是一个空间。但是你做你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因为就没有电影这件事情了，所以专辑本身就变成了主角，然后你的出片速度很固定嘛，那你现在比如说出一张新专辑，你还会去想说就是说啊，我这张专辑要可以接触到哪一些新的听众吗？
我觉得我都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比如说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我在想说我就要去建立我一个20岁的听众，我是觉得倒不用这样想吧，比如说我在江湖卡夫卡在业之前写父亲过世，那个是我这个年代才会，大概是这个年代才开始发生要面对这个问题嘛，跟父亲的那种关系啊，另外一个我也觉得以前我觉得台湾的音乐的创作很多都是为了应该是都是比较年轻的族群写的歌，中老年的作品本来相对就比较少，
是，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慢慢的变成中老年的路上，那我们应该贡献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曲，这样才对啊。
我其实同意，因为我也是一个40几岁的作家，所以有时候也觉得不用讨好了，就是写你的生活，
是，
然后真实最动人嘛。你有一首歌叫《夜行巴士》，这首歌是在《我等就来唱山歌》里面。
对，
然后这个故事很有趣，他是一个北上情愿的老农。我会特别提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也是前几天特别又去看了一下歌词啊，然后他感叹自己60出头嘛。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才20几岁啊。
还未满30，
对，然后如今啊，你有时候会自嘲自己是半白老翁，就是其实你离这个老农的年龄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他有一句，他说转业太慢死太早，然后我想你现在也不可能转业了吧。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好像自己开始步入中年这件事情？
大概是在最近的几年比较明显。因为我觉得疫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影响我蛮大的。
我觉得它改变很多事。
对，我觉得我当然知道，就是说不是只有改变我，是整个世界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只是我这几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家人过世啦，或者是我们那个林董摔断腿啦，这些。
你妈妈？
对，我妈妈。我妈妈的绰号叫林董。我爸过世之后延伸的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我女儿已经离家了，就是其实这几年冲击还蛮大的。所以我总觉得这疫情这几年好像它已经经过了10年。
是啊。
我其实个人没有很爱去谈这个半白老翁，心里总是有一个想法说，哎，我们蒙混一下好不好，这样子。
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啦。
反正一样啊，都会继续做创作啊，然后该运动去运动啊，该照顾的事情把它照顾好啊，就这样啊。
在那个江湖卡夫卡里面，周永峰有写一首词叫科恩杜尔。科恩是 Leonard Cohen 那个加拿大诗人歌手，然后前几年过世了，那也是影响一代人的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低沉的男中低音这样子。然后永峰形容他是摇滚乐佛经，我觉得蛮到位的。形容乐有时候会觉得像林强是电子乐佛经嘛，就是某一种让你心灵平静这样。然后我会提这首科恩杜尔，是你有时候会觉得你在舞台上 你也是来渡人的吗？然后你的用的工具是音乐这样子？
没有，我们哪有那种能力可以渡人呢、啊？啊，我们如果自己能渡得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老天爷都是有设定的，
是
他设定，就是说，譬如说我理解这个事情，我理解这事情，他应该怎么走，他的价值是怎么样子，但是你身旁的人，他这个没有办法复制贴上的，
嗯。
不是说我们讲说，哎，这样比较对哦，你要这样走哦，没有，这个人并不会感受得到的，所以他每一个生命都是很明确的一个区隔，
嗯，
我看到是这样，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去理解到其他人的生命的某一些重要的价值，学习然后成长，大多数都是各自独立，永远无法互相影响，
嗯，
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啊，我要去渡人，我自己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生命的苦恼，
嗯，
我自己想办法要搞定我自己的苦恼，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哎，我也好累了呢，哎，所以我也没有那种想要渡人这种觉得我有那个能力要渡人这件事情，
嗯，好，很谦虚，
没有，也不是谦虚，
我知道，我懂的意思，
哎，这是真实啦，
我知道，
我觉得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
嗯，
像我几年前去了一趟 K2 嘛，
嗯，
我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个自己的渺小已经不是讲了，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小，
嗯，
然后我觉得那是件好事，
嗯，
因为你压力会减轻，
嗯，
因为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
嗯，
我就把这一块做好，
嗯，
然后尽力了就好，尽力了就可以放下，
嗯，
啊，有时候放下才会得到，那个很奇妙，我觉得人生很多道理，
嗯，
小时候参不透，然后需要一些实际的案例，进、
嗯、
去操作一番，
嗯
嗯，我前阵子读到一句话，然后是一个美国19世纪的画家，他叫 Robert Henry，
嗯，
然后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哇，这个话讲得好美。他说，创作艺术并不是目的，而是要身处某种奇妙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使得艺术必然发生。那你创作了大半生嘛，可以这么说的音乐，然后你如何持续找到那种奇妙的状态？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的创作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心态上有一个还蛮大的分水岭，是我女儿出生之后。
嗯，
以前在创作的时候比较不会去思考到所谓的经济上的那种压力。
嗯，
那女儿出生以后就我觉得就会变得很明显，因为我那个小孩很特别，他就是一个需要自己带的小孩。
嗯，
我就跟我太太要信誓旦旦说，我出去赚，你把小孩照顾好，
嗯，
那我就负责要把钱赚回来。那也说也很奇怪，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难说，也是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女儿出生的那大概一年那附近，大概是我遇到我的创作生涯大概是最低潮的，没有人找我演出的那一年，
而且你都得了很多金曲奖了
哇，得这些奖有什么屁用，真是，嗯，说我现在还有能力，就是说做出一个真的是惊天动地的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乐种，新的乐种，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应该是有点困难了，但是我最起码希望不要做一个无聊的专辑啦，
嗯，
不要做出那种东西。
你去年在淡水鱼门剧场，然后江湖卡夫卡的发片演唱会，然后你在台上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样唱到那个 Vaga 的时候，
嗯，
你说人生难在不能退，
是真的啊，
对，人生难在不能退，然后因为这首歌有点是在讲那个薛西弗斯推那个石头嘛，哦，我不确定你是不是那种会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退伍后你决定你这辈子要玩音乐嘛，
嗯，
你是那种会给自己设定目标的人吗？然后你觉得你现在完成了多少？然后如果人生不能退的话，就是回到生活中继续驱动你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我是大概在做到《菊花夜行军》，花了一年去做创作、录音，然后一年去巡回，然后补充能量，嗯，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大概就两年一张的，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好的节奏。
嗯，
所以大概从我出道以来到目前为止，都还有维持住这样子的一个频率，算是很规律的，嗯，
很纪律。
对对，现在思考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伟大，只是觉得哎呦，我小孩还在读书，他要用钱啊，
嗯，
哎呦，我太太她的退休金还没有存够啊，
我的团员们他们的小孩、太太啊嗷嗷待哺啊，然后我们大家努力的过去演出，乖乖的赚钱、然后钱就大家把它领回家去这样子。那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动力是这个吧。
因为你也表演了几十年了嘛、然后应该有几百，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千场，就是因为 Bob Dylan 现在还在 tour， 他82岁他还在唱。我倒不知道问你要唱到几岁，而是说你现在置身在一个舞台上，然后当那个灯光暗下，你在台上只有你跟你的乐手还有你的音乐，那个还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吗？
我觉得 Bob Dylan 的状态和我现在的状态铁定不一样啊。
怎么说？
跟 Van Morrison 铁定不一样，他们应该在商业上都已经成功够了，你知道吗？
你这回答很好。
那我就会在想说，因为 Bob Dylan 他的那个自传里面都是讲说，我的钱已经赚的都、我一辈子怎么花、我都花不完了。这就确实啊，就是他们的状况就这样。那他为什么现在还是在巡回的路上？我在想，他就是一种真的应该就是一个某一种心灵层次的一个超越了。
他可能就热爱这件事吧。
当然一定是热爱啊，愿意就是喜欢就是做这件事情嘛。那我会觉得啊，这样多好，就是已经够了。但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够的话，我们就还没有资格讲这个事情。但是我那个是我的目标，这是确实啦。这些我喜爱的这些音乐人到了80岁还在巡回的路上，这是我的目标哦，是没有错。
Rolling Stone 也是啊，80
是。几年前那时候郭金发在高雄唱《小巴掌》，然后就倒在舞台上啊，当然很多喜欢他的人就很不舍啦。我就觉得哇，那个是老天爷给音乐人最美的死法，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你这几年失去了一些至亲嘛，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起你爸爸吗？
也是会耶，可是我跟我爸其实之前平常都不讲话。对啊，就是我们算是比较没有缘的父子耶，反而是过世之后才会开始有的时候会想到他。我觉得我后来看待我爸就会感觉哎，我的生命比较宽广了，因为我爸以前很爱赌嘛，
都会被你妈找回来。
对对对，可是后来觉得我爸赌博其实是都赌很小哎，他都是赌个那种50啊，大概就赌资50，一天赌下来也就几百块那种。
至少没有赌到倾家荡产吗？
没有啊，他真的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家林董对这种事情的宽容度还蛮高的。我觉得有学习到一些新的能力这样子。
当初你要走音乐这条路，你跟爸爸妈妈有过抗争吗？还是他们也不太管你要做什么？
我爸完全不管我。但是真正的主力是我阿公阿嬷。
为什么会隔了一代？
因为我爸是长子，所以我阿公阿嬷是跟我们一起住。
所以他们也是担心出路的问题。
因为整个家族没有人做创作这个事情啊。我妈妈倒是她就很开放，她就说你只要不偷不抢，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你自己，我都没有意见。我昨天跟大象体操一起演出，我说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创作者他们家庭都会出来支持他们的人有几个，一个是你们家，一个是陈德正，一个是黄子轩，那个是真的，他们家里面对于这些创作者投入的那种支持哦，真的看得都好感动啊。
这个话我爸妈听到应该会哭。那你阿公阿妈有去看过你表演吧？
我阿公有，我阿公是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不太会表达他们的情绪。
而且林董也有在你的音乐中现身过吧？
有有有，
那个口白，
口白也有。然后那个、菊花夜行军的封面也是他。
所以他也很早就出道了。那你的女儿有评论过你的音乐吗？
因为如果我在家创作，他们一定是第一批
听
到的。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就直接跟我讲了。如果他们有意见，我觉得有道理，我就可能会做修改或者是重来一次。有的时候我也想说，哎，我喜欢的音乐也要给我女儿听一下。我女儿有的时候会很不耐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所以她还没开始 Van Morrison 的旅程，可能有一天也许缘分到了。
其实我觉得她很早就听了，因为她那时候在保温箱里面待了大概60天的时间，带我最喜欢的音乐放在保温箱里面让她听音乐。我记得我现在家里 Van Morrison 还有她那个
贴纸说这是谁的，就是我太太的女儿的 CD， 他们是放在这里听的，做的记号。
因为他一开始生出来的时候体重比较轻嘛，
对对对，
你就给他音乐，给他一些能量这样子。
对对对，
林声祥平常在美农的时候，就是你要清空自己，或是要重新开机，或是放松的时候，你会做哪些事情？除了打桌球之外，你会追剧吗？你怎么过日子？
追剧偶尔会追哦，喝酒也还蛮开心的。
你有想过做电视剧的配乐吗？有人找过你吗？
不好意思，正在启动中。
哦哟，期待。最后想问你一个，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古今中外，不论是台湾人、老外，死的或是活的，你有想过最想跟谁一起玩团吗？
我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都会觉得说，哇，我们家透如、诺里，我们家那个 Ken， 他们实在是很棒的乐手，这样他们每次在我身旁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安全，这样子。他们站在那里，我都不会怕他们失误，但是他们事实上不是不会失误，而是如果万一我们那天状况不是很理想，只要有一个人一失误，大家都会警觉到说，麻烦大家不要再下一个失误了，大家就会开始知道今天有状况了。有的时候那个东西会传染，真的是哦，在舞台上演出很奇特的。我们最近的一次演出就是有一场每个人都出状况的，譬如说 Ken 弹错一个和弦，然后后鲁竟然他的 bass 不知道怎样音量不稳定，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改成 keyboard 去弹 bass 这样。哇，就反正各式各样的会出现，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有信心他们接下来都会做好。他们不是不会犯错，是如果犯错他们会下一个，他们就努力的不犯错，把这次音乐会进行下去这样。我的乐手真的是很好的乐手。
对，我们都很期待你们一起玩到80岁。
我希望我希望，然后他们的家庭也都可以过得很好，希望。
好，今天非常谢谢声祥来上节目。然后你知道 Bob Dylan 做 Modern Time 的时候几岁了吗？给你猜。
我看看，那时候已经应该已经是60几了吧？
对，他们说65，
65哈。
所以你来日方长，我们期待你未来的音乐。
谢谢。
我一定要找一天去美浓拜访你，这个是讲了好久还没有做到。好，我们来约个时间，然后去吃吃林董的家常菜。
哦，欢迎你。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下一集我们将遇见另一个人，前往另一条路。谢谢声祥，拜拜。
谢谢德正，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